罗成的几句话把个姜婉娘给说乐了。应该说这罗成聪明过人，会说话。罗成这几句话解开了姜婉娘心里边担心的事情。姜婉娘这一乐，这就等于是一天的云彩满散了。马岗山上的众位弟兄马上就要请姜婉娘以及她带来的这100多人到马岗山上。老太太一看大家如此热情，也不好回驳呀，于是就跟着上了马岗山了。到在马岗山上之后，程咬金就说了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我们要大排宴宴，共同庆贺一番。徐茂公说，庆贺老人家是破镜重圆。程咬金说，庆贺人家一家子团聚。于是瓦岗山上大摆酒宴，大家伙一起就欢乐了三天。三天之后，北平王罗毅提出来得要回家了。程咬金一看再挽留也不便挽留了，尤其是有姜婉娘，再有罗松罗焕他们在这儿，人家这家人得到北平府得去聚一聚。罗毅的意思带着他们上北平，要跟那位秦老夫人得见见面，真正的一家子团聚一回。那么罗成呢，既然是在那个营里边跟姜婉娘说过那样的话，也自己主动表示要跟着大家一起回北平。程咬金马上就同意了，罗成还有12架旗牌、杜叉、史德赖等人跟着北平王罗毅，他们就一起回转北平府了。姜婉娘带着罗松罗焕这一家人回北平如何，咱们暂就不说了。瓦岗山上继续操练队伍，这一段时间由于北平王罗毅在军事上给他们讲授了一些课程，所以说可以说瓦岗军军事素质大大提高。一边操演队伍，另一方面不断的派探马到巴水长安城去探听隋炀帝的消息，看看隋炀帝还准备派什么人来攻打瓦岗山。可是探听的结果呢，没听说隋炀帝再派人马。为什么？这个长蛇阵一破，杨林这一败，回去向隋炀帝这一复旨，这隋炀帝呀，不知道再派谁来打瓦岗山了。隋炀帝心想啊，行了，瓦岗山不就是占据那么大一块地方吗？暂时先让他们在那儿待着，我再寻找合适的人选再去攻打瓦岗山。隋炀帝这个皇上有着一个最大特点，就是爱玩爱乐。他当皇上之后，从第一天登基坐殿就开始到处修造宫殿，一个是喜欢盖房子搞建筑，当然这盖房子搞建筑不是给老百姓，是给他自个儿供他游玩，到处都有行宫。第二个呢，这隋炀帝喜欢花草树木，各种的奇石，各种的名花，只要他知道得想尽办法都运到他这儿来，什么庭院呐、什么园林呐，到处修建。第三个，隋炀帝喜欢女人，谁家有美女都给划拉到宫里边来做他的宫娥才女，要不就做他的嫔妃。所以杨广是一个奢侈淫逸的皇帝。隋炀帝杨广正因为他奢侈淫逸，所以他这脑子里边整天想的就不是百姓的疾苦死活，想的就是怎么吃喝玩乐。正因为心里边老想这个，他晚上做梦都梦这个。这天隋炀帝杨广做一梦，他忽然梦见在金殿上长出一个大花来，哦，这花有1丈来高，这花骨朵像斗那么大，五彩鲜艳，这花杆上长着有18个大叶，看来还有64个小叶。这18个大叶是他做梦在梦境当中一个个查的， 查完了大叶又查小叶，查完了小叶了，他忽然发现在这花旁边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个青年，身上穿着一件宝蓝缎子的蓝袍，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巾，小伙子长得挺英俊，很漂亮，站在这花旁边啊，就好像守卫着这花一样。隋炀帝瞅着这个花，心里边就特高兴，就问这小伙子说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我问你这花叫什么花啊？这小伙子不说话。这小伙子不说话，这隋炀帝就不高兴了。隋炀帝就冲这小伙子说，朕问你话，因何不答？这话刚说到这里，忽然间就觉得狂风大作，一阵狂风起了之后，飞沙走石，漫天盖地的就砸下来了，好像把金銮殿也给砸塌了，这花也给砸折了，眼瞅这个大花朵奔着他这个脸就倒过来了，往脸上这么一砸，隋炀帝这么一害怕，哎呦，醒了，一看是个梦，听桥楼上正是三更天。隋炀帝这个人呢，很信迷信，一般有时候做一个什么梦啊，都找朝中这个圆梦的术士来给平原一下。他这个朝纲之中啊，养着那么几个专门是给他算卦给他圆梦的。转过天来，隋炀帝马上就把这些算卦的圆梦的都找来了，包括几名近臣，像于文化及呀、等人。找到跟前，隋炀帝就跟他们说了，说我昨天晚上做了这么一个梦，你们说这个梦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？大家说，陛下您就说吧，什么梦啊？隋炀帝杨广马上就把昨天晚上做的这个梦跟他们复述了一遍，说完了之后，隋炀帝就问他们，你们说我这是好梦啊还是坏梦呢？其中有一位术士琢磨了一会儿，他先说话了，陛下，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呀，这是大吉之梦。哦，隋炀帝说，大吉之梦，怎么说他是大吉之梦呢？这术士就讲了，说陛下，您想啊，您梦见这个花有一丈多高，有斗那么大的一个五彩缤纷的花朵，18个大叶，64个小叶，您能把这数字记住，这就说明是大吉。嗯嗯，怎么个大吉？您想啊，64个小叶，这就象征着周易64卦。所谓64卦，乃是囊括天下的意思，这就象征着天下归属于您。那这18个大叶呢？18个大叶，从数字上来说，29亦是8，36亦是8，29亦是8，9是阳数，而6呢是阴数，这是阴阳协调。要从36亦是8，从这六字来讲，66大顺呢、啊，3个6，您是一顺再顺，最后还是顺，做天下归顺于你，将要完全顺利的完成，您将要最后统一完成大业。嗯，隋炀帝一听这话说的有点意思，那么最后这花的折了，一阵飞沙走石把它砸倒了，这花奔我倒过来了，哎呀陛下，这就更吉祥了。花是什么？花本身就是吉祥之物啊，做梦梦见花，这就是好事。俗话讲啊，花花世界呀，花花世界象征着社会繁荣啊。说一个人长得漂亮，如花似玉，这不也是好吗？这花倒向您，那就说明这吉祥正向您的面前走来。哦，杨广一听心里高兴。杨广说，怎么花旁边站着人呢？啊，这年轻人，陛下，你想得起来他长得什么样子？你能画得出来吗？杨广说，这个画我画不出来，但是他这个模样 在我脑海中记得很清，这小伙子很漂亮。陛下，这个人就是您的迎梦贤臣，他是为您保护这朵花的，为您保护这朵花，将来就等于是为您保护江山社稷，是您江山社稷的捍卫者。嗯，这个贤臣我得想法把他找到，您别忙，到时候他自然就出来。好，杨广说，只是这个花有没有这种花啊？我在梦中看到的，可是在我醒过来之后从未见过这样的花。这些个大臣们都说了，这花您梦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，您能画出来吗？杨广说，我能画出来。于是杨广就提起笔来，他把这花给画出来，找了一个画匠师傅，按照他的意思就稍作修改。杨广一瞧，对，就这个样子。这花图画出来以后，杨广就问这几位破解梦的术士啊，谁也叫不上这花什么名来。问于文化及，于文化及家里边这花养的就够多的了，于文化及心想，这花也叫不上名来。于是在金殿之上，杨广拿着这张花图问满朝文武大臣，满朝文武大臣谁也说不上这花叫什么名字。杨广说，这就怪了，朕梦中见到这个花，难道说这世上就无有此花吗？有的这大臣们就溜须杨广啊，跟杨广就说了，陛下，你梦里见到此花，我想人世上是肯定有此花，只是我等未见到而已。杨广说，既然如此的话，那朕就张贴榜文，让天下人来辨认此花，有识此花者封为此花太守，官职三品，赏银一万两。你说这皇上这不吃饱了没事撑的吗？啊，他做一梦，梦见一花，他居然就挂出榜文去了，谁要认得这花就封这花的太守，而且还要给他一万两银子。哎，这个榜文真就贴出去了，每一个榜文的旁边都有啊公家的仁义在那看着，谁要来接榜好把他领到朝中去见杨广。这个东西也贴出来，还扶制了几张，在长安城中重要的街道上在那悬挂着，老百姓纷纷在那议论看着花。有的就说了，这花这好像那向日葵呀，这是不是向日葵呀？人说不对，向日葵没有这么多小叶啊，也不会是五个颜色呀。哎，有的说这个花像那种机关的花，不对。就连看榜文的这些差役们也在那瞎猜，为什么？知道这是发财之路啊，要知道这花叫什么，知道这花哪有，让皇上要是一看着，这就是一万两白银，而且还封这花的太守，这只又升官又发财呀。老百姓们还有看榜文的这些个官员们差役们，他们本人不知道这花的名字，他们通过自己的亲属，亲属又找自己的亲属，朋友的朋友，四面八方到处打听，拐弯抹角到处询问，谁也不知道这花叫什么名字。这个花的榜文贴出来啊，一个月了，画的这花啊都有点少色了。这一天就在五朝门外挂这个花的这个图像旁边，这几名官差呀，时间长了也有点腻了，坐在那儿正在那打盹儿呢，一个劲儿的往前直栽，是似睡非睡。旁边呢也有那么十来个老百姓站那看，最初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在那站着看，这日子一多了也没那么多人看了，大伙都知道天底下可能没这个花，听说这是皇上做梦梦见的这么一个花，往人世间找哪儿找去。有打外边真就走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头上戴着黑缎子扎巾，身上穿着黑缎的箭袖，腰中扎着一条大带， 脚步清洁，奔着来了。这个面色有点微红，两道粗眉毛，一对细长的眼睛，高鼻梁，薄嘴唇，海里下有短髯。这个人来到人群外边，一扒拉大家：“诸位诸位，闪开闪开！”走到跟前，一伸手，啪！他把这绑文给接下来了。他把绑文这一接下来，两旁边这两个打盹的一下子就醒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接绑。你接绑？你认识这花吗？我认识啊。你能叫上名来吗？我能。这叫什么花？我不能跟你说，我得见着当今圣上亲自向万岁陈诉。这花人世上有吗？有啊。你见着过？我见着过。我要没见着过，我能接这榜吗？这花在哪儿？在哪儿我也不能跟你说，我得当着万岁的面前陈诉。嘿嘿，这两个看榜文的一看，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还真有接榜文的。我问你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我姓王，名叫王世充。这一说王世充，这个人可是有来头。王世充他是陕西新丰人，家在新丰县区所属之内王家庄。这个王世充啊，有一个堂兄叫王世德，王世充有老母在堂，自个儿还有一个妹妹叫王云莲，一家三口人本来这个日子过得还可以，虽不算富俗，也不算清贫。王世充呢，这个人从小又喜文又好武，可以说是个文武兼备的人才，只是呢没有得到功名。这个人最初对人世上的世事呢有点看破红尘的意思，不愿意什么进京赶考啊，求取功名，不愿意这样，愿意在母亲的堂前尽孝，再加上自己的妹妹尚未出嫁。王世充觉得呢，当儿子的得尽完了义务之后再想自己的前途道路。那么平素当中靠什么生活呢？王世充就靠上山打柴。王家庄那个地方旁边就是山区，每天哪里挑扁担，腰里别着板斧，带着绳子上山去打一挑子柴火，回来到集市上把它卖喽，回来呢一家维持度日。这天王世充上山打柴，一挑子柴火打完了，柴火捆也捆好了，扁担往当间一插，王世充挑起这扁担来刚想要走，忽然间就听那个树上扑隆隆隆隆那么一响，又打这树上飞下一个鸟来，这鸟就落到他这扁担头上了。王世充把这柴火挑子一放，扭向回头一看，落在扁担头上的这个鸟，嘿，是一个鹦鹉。这个鹦鹉黄嘴，脑袋上是绿毛，身上呢是鹅黄色的，脖子是红的，看这个鹦鹉漂亮。王世充一看见这鹦鹉，那心里边特别高兴。王世充心想，这鹦鹉怎么落到我这个柴火担上了？他不怕我。当然王世充呢也没有赶他，王世充对这个鹦鹉表示出了一份友好，他瞅着这鹦鹉就说了：“鹦鹉，你怎么落到我这个柴火担子上了呢？啊，愿意跟我走吗？你要愿意跟我走的话，我就把你带家去。”这个鹦鹉在那落着还不动，王世充过来轻轻的就把这个鹦鹉抓到手里了，这鹦鹉也没跑。但是王世充仔细一看，这鹦鹉啊腿上受了伤了，流了血了，就知道这个鹦鹉不知道被什么鸟啊，是被什么兽啊给伤着了，或者是在树上哪儿刮着了。于是王世充就把这个鹦鹉抱在怀里，一只手扶着扁担挑着这柴火就回了家了。 回到自己的家中之后，把这柴火挑子在院子里边放下，走进上房屋，见他自己的老娘，说：“娘啊，今儿我给您带了一个玩物。”老太太一看，哎呦，这得哪弄来这么一鹦鹉啊？王世充说：“您看这鹦鹉好不好看？”老太太说：“太好看了，哎呦，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鹦鹉呢。”王世充说：“他受了伤了，咱们想法给他上点药，让这鹦鹉在咱们家养伤。”老太太一看，好吧，马上找那点药来，给这鹦鹉往那个腿上上上，用个白布给他缠上，用个线给他系上。王世充到外边就买了一个大笼子来，把这鹦鹉就放在这笼子里边了，用这鸟食罐摆着，每天喂他。老太太由于喜欢这个鹦鹉，喂得特别精心。王世充这一家三口人里里外外出出进进，互相之间都有语言，都有对话呀。比如说王世充管他妹妹叫云莲，云莲管老太太叫娘，王世充管老太太也叫娘。没用几天，这天这鹦鹉忽然说了话了，他冲着王世充的妹妹也喊：“云莲，云莲。”哎，这老太太一听更高兴了，老太太说：“哎呦，这鹦鹉会说话呀，啊，你看它会叫你呢。”这姑娘一听也乐了，可是这个鹦鹉一转身冲老太太：“娘，娘。”哎，这老太太更乐了，老太太说：“哎呦，我又多了一个鹦鹉儿子，哎呀，没想到这个鹦鹉这么灵这么巧。”慢慢这鹦鹉啊就会说好多话，管老太太叫娘，管王世充呢就叫世充，因为老太太管的叫世充，管这姑娘就叫云莲，名字都能叫上来了。这姑娘没事呢就逗她，逗这个鹦鹉啊，也让她呀学着说几句人话。有客人来问你好，问吃饭了吗，这鹦鹉都会说，而且只要你一教他，他马上就能学会。老太太简直把这个鹦鹉就爱如珍宝啊。正因为爱如珍宝，这老太太家里边还喂着一只猫。这猫那天呢逮着一个耗子在院里边吃，他一啃这耗子，这鹦鹉在那笼子里边吓得直蹦。这猫一看这鹦鹉一扑棱，这猫火了。偏赶上这天老太太在后边呢正在那闲坐着呢，姑娘在那边洗衣服呢，王世充上外边打柴去了。这猫一看鹦鹉一扑棱，猫在底下一纵身，奔着这个鹦鹉笼子就扑过来了。